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平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啊，今天就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下了好几个礼拜的这个雨哈，终于呢有机会放晴了下了两个礼拜吧哈，两个礼拜雨这样下下来呢，哎，还造成一些灾害啊，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这个希望能够天气能够好转啊。今天呢有机会了，今天是礼拜一上班的时间，要大家呢哎可以有这个好天气陪伴给大家哈。那今天呢在北方干空气南下的情况之下，全台的降雨呢会趋缓，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呢是回升的，高温呢可以达到31到32度啊，不过呢各地早晚低温呢是约23到25度啊，逐渐有这个秋天的凉意了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呢可能这几天都感受到，到了晚上呢只要不下雨，有的风吹过来还蛮舒服的啊，真的秋意慢慢的浓了哈，秋天的脚步也慢慢到，大家可以开始把一些这个长袖的衣服啊把它拿出来了哈。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带一件薄长袖在身上哈，这个稍微保暖一下就是啊。好，那这个好天气呢大家要稍微把握一下，因为今天跟明天这个好天气呢维持两天之后呢，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又会加强啊，礼拜四礼拜五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呢早晚呢会有凉意，而且呢又要开始下雨了，所以赶快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吧。好，今天是礼拜一啊，马上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那安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大家都知道啊，现在 ETF 的投资呢已经是非常夯了，已经算是全民运动了哈。那在过去呢 ,ETF 啊这个受到一般投资大众的喜爱呢，所以呢在各个社群网站上面讨论度跟投资有关的都非常的高啊。我说这个热度呢只有更热啊，没有最热啊。那过去大家讨论 ETF 啊，都会在想说我要买哪一档 ETF 或哪一档的 ETF 绩效最好啊。不过呢最近风向有一点点转了啊，我看最近呢这个在社群媒体是讨论呢正在讨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好多这个 ETF 啊发行之后马上就破发，什么叫破发呢？就是跌破了发行价哈。这个话题呢似乎呢大家都很关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优网 Fund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早安，大家早。
是那个白姐，我刚刚讲你应该有感觉到哈，最近我们这个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这个 ETF 新的这个募集记者会哈。哎，过去大家都好嗨哦，可是最近似乎这个新发行的 ETF 都不是太理想，是不是？请白姐跟我们聊一下，我们就从六月份开始好了。六月份开始募集的新的 ETF， 好像很多真的都破发了，对不对？
六月嘛，就是在应该是说全球，应该是说台股啦，不敢说美股啊，因为美股好像六月其实也是比较表现没有像台股这么好，应该是亚洲的股市是最好。
是。
那当然，你发行在最高档啦，这个指数的最上方啊，所以这个当然市场一进来就是大风大雨的啦，哈，
对，
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拉回啊，这个绝对难的啦，哈。这个 ETF 以前啊，我们常说，哎，这个要ETF 是有生辰八字的，哈。
生辰八字，什么样的生辰八字？帮我们卜卦一下。
不是 ，ETF 之前是追踪指数嘛，对不对？哈，那追踪指数其实你在出生之前啊，都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了。
哦，是没错。
这个生辰，对。那再来就是可以上市的日期嘛，哈。那上市的时候，然后气候这个是很低迷的时候，哦，这个可能买气是会差一点呢，也不尽然啊。台湾现在的投资人都很聪明啊，
是，
大家都会知道逢低就减啊，哈。那当然要减好标的就对了。那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两三年前有我一些基金啊，一募哦 ，ETF 一募500亿啊，
1700多，
1700亿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规模之大，吓死全台。因为我那时候后来去算了一下哈，以我们台湾的规模这么的小哈，其实那个1000多万。那个年大的00940的募集的规模之大，应该算是，应该是全亚洲、全球最大的一支。
对，没错，那一档 ETF 的确是创造了世界的记录，就对了，没错。
对，因为比大陆的有一支哦，因为好像是应该也是外资发的，有一档是博瑞的，也是指数型的啊。那档发行的记录里面是它也是很大规模。
是，
那亚洲的国家就是比较特别啦，哈，不像欧美，欧美要发 ETF 其实不像我们，然后这个敲锣打鼓啊，然后请很多的通路帮忙，没有，国外的 ETF 有时候是私募型的，这样子先起来，哎，卖的好了以后再转成公开发，
对，没错，
这个是台湾跟亚洲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跟欧美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其实这几档基金发得很好，也让市场很重视到，就是说，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新的投资方法，这样新的投资标的。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面来解释，也是蛮不错的。好，那回到您刚刚提到的六月啊，那或者说今年以来啊，我后来就算了一下统计哈，就发现投信今年发行的募集的基金啊，就有54档这么多啊。好，那其中到七月底哈，ETF 啊，因为这个数据啊是根据投信投顾公会的啦哈，到七月底 ETF 啊54档的基金里面，36档是 ETF，
是
共同基金只有18档。
那
因为8月、9月又有一些不错的基金又出来了嘛，因为七月你也知道市场又拉回了啊，那有一些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又募了，其实也还不错的哈。这些这个最近又有几档又出来了哈，所以这个假如说你这样夯不隆咚看一下，假如说我们从手边可以马上看得到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哈，今年以来成立的这些 ETF 哈，可能应该也要。到七月底有36档嘛，最近增加了3档之多哈，
是，
能又逼近40档了。在这个40档里面啊，哎，可能有发现您说的那个破发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这个净值啊，都低于10块的，大概有10档。
好，
其中哈，2档是追了这个被动式的指数，那2档是主动式的债券，
是，
那其他的6档都是主动的。低票 ETF， 尤其又以台股 ETF 为重，这也很正常啊。
是，
你 这个六月高点啊，你七月才挂牌，
嗯，
当然这是大风大雨啊，齁，还有一些
是
你也知道七月还有一天这个重挫上千点是最大跌幅嘛，哦，
对
对对对，
是
那不发就不好吗？
诶，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聊。刚刚那个白姐说了哈，40档啊，这个 ETF 里面有10档是破发，到目前为止哈，诶，那这样子表示有大概四分之一啊，这个发行都马上就跌破了这个发行价，所以的确也难怪了哈，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也有热烈讨论，就说啊，这些破发的 ETF 啊，这个好像就是这个罪该万死啊，然后这个对，就给他很多。说的这个封号啊，什么农药啦，好什么或者是这个很多负面的评论哈。那刚刚这个白姐也说了哈，其中呢有六七都是主动式 ETF， 这个又回来讲哦，这过去这一年以来，主动式 ETF 其实在台股的表现非常的亮眼，而且很多的投资人之前呢，追逐这个主动式 ETF 也是追得蛮热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是。所以这个主动式的 ETF 你看哦，也不过几个月之前啊，大家还捧在手心，现在呢这个开始呢就有一些负面的声量出来，所以刚刚白姐也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破发的 ETF 真的就不好吗？就不该投资吗？白姐怎么看呢？嗯，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嘛，
嗯，
然后那个最主要哈，这个破发只是一个怎么讲，应该是说只是一个病灶吧，
嗯，
并不是最主要，你还是要看去，还是要回去看基金的本身啊，
嗯，
好，哦，那个基金本身的体质好不好，哦，这个不是病因啊，这只是一个症状啊，那你其实还要研究的是，就是说，那为什么它会破发？哦，
对，这是很重要，嗯，
对。其实除了那个我们刚刚谈到的你发行的时间，
嗯，
那被动式 ETF 大家比较就是看你当初的设计啦，
就生发字嘛，你刚刚说的，
对对对，就是生发字，虽然每个人生成的出来的那一天很重要，
嗯，
因为就牵涉到时间好不好嘛，
对，
因为你假如说是在今年三月那时候川普又没打仗了哈，那时候发的基金啊，假如勇敢的买的话，哈，
嗯，
其实你那时候参加他的 IPO，
是
你要在那台股拉回的时候啊，参加 IPO， 因为从他 IPO 到上市大概有2个礼拜的落差嘛，哈，那你在这时候，假如说你刚好参加的时间点是一个拉回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是。可能有机会还不错了，
嗯，
那最怕的就是说啊，台股一直跌，当然就不好，哈，
哦。
那可是你看，从去年开始哈，像去年的四月有，尤其川普的关税问题，到今年的美伊的战争，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台股的拉回其实都是还不错的进场点。
嗯，是，
对对。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跌破？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时机嘛，哈，就变成八字。第一个就是募集的溢价效应，有一时候会消退，
嗯，
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拖累，哈。那比如说突发事件，以最近最明显的就是新兴事件嘛，
嗯，是，
对对，因为那个宅板那个大厂新兴啊，被这个捡到，担心它有洗产地的问题，
嗯，对。
对，可是其实它也才可能只有一两天，可是比如说有一档基金它就专门针对这个宅板的这个哈，哦，这个问题的话，它可能就会被拖下水了，
是，
哦，所以这个就它的表现可能一开始挂牌就没有那么好，
嗯，
一开始挂牌没有那么好，难道你有没有兴趣呢？假如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你没有参加 IPO 的人哈，
嗯，
其实反而现在是个买点，
是，
对不对？
嗯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哎，你要不要参加那是个问题哈，
嗯。
那你再假如说你再回一看哈，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个ETF 发行的投信啊，跟这个还有这个。销售通路之间也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啦，
嗯，
那他们的发行其实投信的发行也是要靠通路的帮忙，那以前共同基金是靠银行， 现在的话是靠券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券商的营业员有时候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啊、哦。那他们很多会找他们自己的大客户自己来买啊、哦。他买了以后，其实他们一看到哦 ，IPO 参加十块钱，一上去的时候啊，又涨了，赶快就跑了。那有时候
是，
就像刚刚讲的嘛，生辰八字的问题，这个有时候时机不对，大家跑得更快啊、哦，那这个卖得更凶啊、哦。那其实有些哈、哦，就是说第一天它并没有跌破了它的这个发行价啊、哦，所以就没有破发。可是不代表它后面就不会破发哦。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
哎、
没错。
对、嗯、对，因为有的这个投信啊，现在他们发行 ETF 很有经验以后啊，哈、哦，那他们为了保持这个不要破发哈、哦，他们其实有时候第一天或第二天会撑着哦，
嗯
哦，再次市场撑着。假如说那天那阵子也是顺风顺水的话哈、哦，其实它真的是会把价格撑在十块以上。哦、
是是是，嗯。
可是到时候有时候会溢价哦，哦，
嗯，
然后会甚至有的哦，撑在十块，哎，而且哦，那个第二天没有跌破，可是第三、第四天它就跌破了
啊，是是是、
啊，对对对，
所以
然后也都
白姐，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到底我要不要先买呢？就发行的时候买，还是我这个等它破发之后再买呢？那要怎么考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白姐讨论。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进行的是基金我追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友网 Fund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她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在投资社群上面呢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ETF 破发了。因为很多从六七月开始发行的新的 ETF 发行之后呢可能 当天哦，或者是隔没几天哦，就破了这个发行价。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站上原来的发行价，所以很多投资人都很担心了哈。那刚刚白姐也跟我们分析啊，为什么他们会破发？其实有时候跟他们的这个基因了哈，生辰八字也是有关，因为可能他发行的投资的标的哦，刚好就碰上了这个逆风哈，在他们上市之后呢，就下跌，造成他们绩效呢，就不是太好看哈。那请教一下白姐啊，就是说根据你的统计，刚刚也讲到说除了这个被动式 ETF， 其实有些主动式 ETF 在上市之后就开始破发，这是不是也会跟基金经理人投资的策略跟他投资的方法有关？我的意思是说，破发的话跟基金经理人的选股会不会有差别呢？
我觉得假如说你因为其实台股啊，因为这波比较多是在主要都是台股啦哈，因为到了六月啊，大家都是害怕 OFO， 害怕手上没有股票，害怕手上没有基金啊，还没有台股基金，所以很多人是跳进来的。虽然我们的台股没有像韩股那么的狂热啊，他们还杠杆好几倍，还好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杠杆好几倍的 ETF 哈，尤其是单一股票的啊，那个。韩国是针对这个什么Hynix 啊，哈，三星是有这种单一股票可以杠杆好几倍的哈。
是，
台湾只有指数型啦啊。那还好我们没有这一类型的，然后也没有去做那种当然我们听得到四代同堂啦哈。然后对，或可能五代同堂啦，因为有人带了很多，这样不断的压进去啊。
是，
市场的过热永远都是一个警讯啦啊。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基金发行的时候也不能挑，就是说就是刚好就好了，那发行也是在那时候，当然当下会引起比较多人的注意啊，或是参与啊，那其实有时候也牵涉到了一个就是投信跟券商通路之间的关系哈。那你假如说刚好上来的时候市场也还好哦，啊那个风平浪静，那很多时候哈，这个你假如说造势的又没有就是特别留很多子弹啊，跟这个券商之间做造势的话，可能有时候一上来价格是会有波动的哈。
是，
那有的人是很懂得造势啦哈，那比如说像有一档也是主动式 ETF， 其实在四月的时候它也是很热门的上市了哈，对，那还溢价了快要一成哦，之后就卖压沉重，因为它其实四月到现在，其实有时候它是市场虽然有上涨上去，可是它的发行规模太大了，上千亿嘛，哈，那所以其实又是主动式，它其实的压力是会比较大的，哦，它不像它同一家公司的另外一档基金，它是发在去年川普宣布关税台股整理过后的，哈。那内档的主动式基金就可以完全发挥这档投信的这个选股的能力。好，你又是在台股的低点的时候进场，好，然后又选股能力不错，好，所以那个大家都称它叫做瑶池金母基金了。
是，
对对对，
所以
内档的表现相对的很好。
所以到底跟那个基金人的操作会不会也多少有点关系？我说也破
发，我觉得。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时间点很重要，就是你买入的时候，假如真的是那时候台重挫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有比较有信心一点，你就是那时候可以参加 IPO， 你也觉得这场基金还不错，那你当然是可以参加，好，那可是重点是规模太大的时候，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它真的有时候是会有它的一个底线嘛，那加上假如说股票每一档都已经都在高价的时期的时候，不免一定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现象。那假如说你的投信跟券商之间的造势也没有维持得很好的话哈，那当然很多人就想说啊，赶快的有赚就跑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十块前几天在十块以上啊，可是之后就又马上又下跌了。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有时候是因为这个销售通路哦，他们想说，哎，他们因为我们也必须对销售通路的这个，应该是营业员嘛，啊，因为他背负了业绩嘛，
对，是是是，
他们从去年以来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抱怨啦，啊，就是说发行的基金我们每一只都要买，每一只都有业绩。
不过那是业务员的考啦，对，但是在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要赚钱就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嗯，可能他们有一些跟券商合作的压力哈，所以还有就是时机点的问题哦。那请教一下白姐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是六月份以来发行的哈，那如果把时间拉长，有没有这个近一年来发行，结果到现在还是破发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ETF 在呢？目前来看一下。对，因为我记得说去年哈，这个四月你刚刚有提到哈，有一档基金的募集啊，我们就直接讲了，就00940了哈，00940募集的时候，募集成绩非常的亮眼，1700多亿哦，可是呢，它也是发行多没多久，当然它有在发行价以上，可是后来呢，有一段很长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发行价以下。那另外差不多同期募集的00939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可是呢，这个一年之后他们都回到发行价，但是我们就发现说939跟940的绩效，哇，两个都是标榜高股息的 ETF， 可是这个绩效已经拉距了非常非常远，有这个939已经快要倍数成长，可是940似乎还在原地打转。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请这个白姐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他们应该是差不多快两年的基金
哦，对，快两年了哈。
对，那其实我觉得两个不一样是，其实最主要是配息跟它的里面的选股的原则，因为他们都是被动式的。
对对
对，那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两年来台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群嘛，
嗯，
对不对？
对，
啊，他们这些都是 AI 相关，然后其实都在追成长的，
嗯，
啊，所以其实你这时候反而去做，假如说你买的收是真的为了股息啊，然后又相对不是那么的科技比较多的哈，自然表现有时候不会如科技这样子的表现，好吧？
嗯，嗯，是。
那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发行之前的 DNA 的问题啦。
所以939的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这个940高非常多，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嗯，就是会多一点啊，不，应该是说00940这一档是巴菲特型的嘛，他买价值股的嘛。
啊，是是是，嗯，
对对对对，所以他一定不会像有一些还是主动配息优息啦，或是他们有什么科技的啊，这是他们是比较属于在有一点点不敢说都是去追大型成长的，可是他们在吸收的部分可能有些是比较偏科技的，
所以
这些科技的股其实几年来是表现最好的。
所以939为什么表现跟940拉开差距，主要如果照白姐这样分析，就是他们选到了很多啊，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标股啦齁，所以这个有赚到价差，当然也有赚到股息，因为它毕竟是高股息的 ETF 嘛齁，所以这也告诉大家齁，这个不是标榜高股息的这个大家的成绩都一样，还是要看回原来他们的成分股齁。讲到配息，另外一件事情又要回到这个破发的这个 ETF， 最近有一档 ETF 呢因为破发，所以呢他也是本来强调是有配息，结果后来配不出息了，是不是有这样情况？那这个情况会常常发生吗？我的意思是说，配息是不是这样听起来就不是百分之百保证我讲说我是配息基金，我就一定可以有息配给你呢？
其实能够赶在六月一定要发行，就是要参加这一波的各个上市公司的除权息嘛。
对对对。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是可以配出来的，但那时候你是它是月配季配，其实你就要回去看它的公开说明书，
嗯，
它是要求季配还是月配，哦，
是。
那有的人是月配可能也是要累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三个月后或四个月后才宣布第一次的那个宣告的配息，
对，
那，
嗯，
那是配息之后才开始赚它造它的那个月配的形式，
嗯，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还是要回去看规则的，对。那至于你提到就是说六月有些进去啦，然后真的就是在高档哦，那我们这样来看好了，就在去年年底哦，比如说富华也有一档基金出来哈，它刚开始也是有一点小破哈，
嗯，
然后可是你刚好又赶上上半年这一波台股大好，
嗯，
好， 那所以其实去年下半年跟一月哦，就是去年十二月发行的哈、哦，到了今年一月的时候再发，一月二月发行的哦，其实都有沾到这个台股大涨的好处。
是，
所以它整体来看，它其实当初不是不发的，可是之后整个来看，因为组织选股还是有它的独到的地方
嘛。嗯嗯嗯，
所以它表现其实是整体报酬率是很高的。那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有些哈、哦，就是台湾人就是很有趣。他对于假如说你号称是高息哦，那你又不配给我比较好的利息，而且还给我减，就是配息的比例还下降了哦，就是配息率下降了，你配的金额减少的话，像00940当初就是有这样。
嗯，
所以它的这个卖出的量又更大，那刚刚好又碰到了，其实这也没差了。00940，假如说萎缩了，可是它00550啊，像比如说，只要是市场重挫，它都是吸金上千亿的，
国民 ETF 嘛，没错，没办法哈、啊，对，嗯、
对对对，反而大家就去追那些成长型的或市值型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基金有时候会破发哈。有时候未必是他真的基金体质差，
嗯，是。
但你破发了，可是买贵了，可是不一定是买错了，
哈。哎，这句话很好，是买贵了，不是买错了，哈。嗯，
对对对，因为你有时候参加 IPO， 然后有很多ETF 一定有摩擦成本嘛，进场啊，总是要交易啊。那交易的对象，假如说又是比较贵了一点，那一定有成本啊，对不对？就买卖捐。只是投信帮你去买卖股票，它还是有交易税呀、费呀这些费用嘛，啊、哦，那你的摩擦成本会比较高了一点，就只是说那些啦，那一部分。那假如说重点是你买的股票可以上涨的话，当然可以抵消掉了这些所谓的成本的问题。
嗯，
好、哦，所以最主要像假如说，尤其现在是主动式哈、哦、ETF 就陆续发行，那每一家投信都有自己的。秘籍啦哈，这个每个人武功都很高强啊，都一定有他的门派啦哈。那你自己要研究好，然后到底哪一类的 ETF 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
嗯，
当然有些是诉求高息的啊，那可是还好了，最近的高息配发哈、啊，除了有些做什么 cover call 的，可以号称可以每个月给你配息的哈、啊，那不然大部分的配息现在都比较季度性。
嗯，
自己有多少，他就会配发给你。
是，那我问一下白姐，一个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比较喜欢买新发行的这个 ETF， 还是你会等它上市之后再买呢？你的考量会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经验来讲，
假如说你 IPO 的时候是零手续费嘛，我们这种散户就投一个小便宜的话，
是、
啊，对，就不要申购了手续费的、
嗯、
啊。那当然，假如说我又是在三月的时候，那刚好有基金募集发行，哎，那我当然要参加。
嗯，
因为三月底的时候，川普就要宣布了美伊战争嘛，只不过这个战争真的是拖了比较久，对吧？
是。
那时候这个四月一开始也是震荡了一阵子嘛，对不对？
嗯
啊。那可是到了哎五六月，台股这样啪啪啪啪啪的一下就站上了这么高，对不对？
嗯，
慢点就站上了36，差点要50000了，对不对？
嗯，
哦，那你当初买的 ETF 再怎么样看还是有赚啊，
是
对不对？
是
啊啊，那所以其实有时候进场的时点哈、哦、是很重要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哎，假如都到了高档了。那这时候，没有进场，好像，会有一点怕错过哈、哦。可是进场了就很怕回档，的确会这样。
嗯，
那我觉得其实你就看你对这家投信还有这个基金商品的认识，好、
哦。
那有时候，有时候真的像你说这个，最近有点喊50啊，对不对？
嗯、
哇。前一阵子不是韩股啊，他就是我们全追踪韩国，就我们。台湾元大是元50，对不对？
嗯，
它是追逐韩股的韩50。哎，前一阵子这样韩股清洗下来以后，它的进场点就漂亮。
是，
像你们参加 IPO 的，
嗯、
哇，都错过了这一波的行情啊！它因为它一挂牌以后一直是上涨的，
是、
因为最近就是韩股整理的差不多，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要有一点 就是稍微要有点 sense 啊，知道一下啊，最近的市场是怎么样啊？
嗯，
啊，要不要参加 IPO？ 那假如你没有参加 IPO， 我们可不可能会静待他说啊有拉回的时候你就参加？
嗯嗯嗯，
这也是可以的。
是，所以就是照白姐的分析来讲。的要不要买这个新的 ETF， 看行当时的行情，然后看看这个到底对未来的行情或对这家公司有没有期待，如果有的话你也许可以买，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稍等等它上市之后再看看情况，其实也应该还有机会就是了。好好，我想今天呢这个白姐对于这个破发的 ETF 啊、给我们了一个算是蛮完整的一个轮廓照，好，也给了一些投资建议，希望各位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白姐，谢谢。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投资顺利、啊、
是是是，
拜拜，
彼此彼此，拜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注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吗？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抢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波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宇魏老师，老师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大早。
好，那今天呢，请这个魏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一波金融市场的行情。先来老师请教一下，上个礼拜五啊，其实全世界很关心美国公布的一个数字，就是非农就业数字啊。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非农数字公布的情况如何，对美国的股市的行情好像这个有一点点影响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对，我想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这个非农数据哦，等于是说它的一个实际上发表出来的一个数据是非常非常优于预期哈，那这个优于的话也联动到啊，就是说这个波段呢，全市场投资者最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即将要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利率哈，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哈，到底哈会不会形成一个叫升息状况啊？那当然它这个就业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已经获得一个相当的一个韧性等于说原先预估大概就是说以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大概是6万多，那等于说实际上公布出来也高达这16.5万等于说数据是非常非常好，那当然的话投资人就会担忧这个升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叫确立。那重点是说我想就是说以在这个礼拜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两个数据，不管是说在礼拜四这一天针对这个生产者的这个物价指数就 PPI 那甚至包括在礼拜五这一天就即将要公布这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话我想就是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到底会不会升息，我想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淡化还是落在这个礼拜到底这个通膨的一个数据能不能是说获得一个相对的一个舒缓。
是，
那如果说它这个数据公布出来还是比较大概在三附近的话等于说并没有说很超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当然的话以现阶段就有一个在9月17号它就是说根据这个点线图就是点线图看的一个数据大概以9月份升息的一个几率目前已经高达这个60%左右
是。
那问题是说针对这个部分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陆陆续续都有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官员他也稍微都有释出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看法。那这个鸽派的话当然话也联动就说以这个美股这个四大指数的一个部分其实在这个波段就说他上个礼拜二几乎四大指数都是全面性创下这个波段反弹之后拉回的一个新低那这个拉回新低我想跟这个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我们就观察这个费城半导体的部分那像费城半导体我想就说以台股的部分台股今天又是持续性创下这个反弹的一个新高，今天最高已经来到47,260点持续性做一个创高。那问题是说，为什么美股的一个部分反而是相对的一个落后？那这个落后当然的话，我想近期不管是说针对这个美伊战事都还在不断没完没了，等于说油价的一个部分都还在做个攀升嘛那甚至包括像这个公债殖利率依然都已经突破差不多在五左右，等于说这个公债殖利率都还在做个攀升，当然话这个对股市都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这个相关的这些我想随着这个波段它快速的拉回我们就观察这个像费城半导体的部分这个波段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它拉回已经回撤到这个上扬这个半年线的一个支撑那回撤到半年线的一个支撑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很标准很强而有力的支撑，就算在前波创历史新高之后其实会半这样子拉回的话 一样啊，在七月底啊，我们就说这个波段台股，就说全球股市反弹是从七月啊，大概29号嘛哈，哦，就说全面性形成反弹。那等于说，相反的一部分其实回撤到哈，这个每一趟只要回撤的到这个上扬的这个半年支撑哈，就立马哈形成一个强弹啊。那所以说，以这个波段哦，在上个礼拜它礼拜三哦、礼拜四都已经碰触到哦这个上扬的这个哦这个半年线支撑，那当然话都守住，那守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也造就哈，费城半导体在上个礼拜礼拜五哈也一涨，涨了这个3.37%哈，都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啊。那这个反弹当然话我们还是要去哦回归一下哈，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结构哈，为什么这个波段台股会比较强哈？那背半的比较弱哈，其实这个波段你说它反弹上来哈，到了这个哦，这就在8月17号的时候，费城半导体它是创这个波段反弹新高哈，那创反弹新高之后，其实它这一浪的一个修正拉回哈，它拉回总共是12.7%哈，12.7%。那问题我想以台股哈，台股在这个波段它反弹创高之后哦，再提早几天哦，它哦做一个拉回，其实这一趟拉回等于说拉回5%哈。哦，那台股也超4.7%哈，修正是也4.7%。那相较于这个费城半导体，那这个波段已经修正哈，哦，来到12.7%，几乎快接近台股哈修正的一个3倍哈。啊，所以说我想哈，股票市场我想都在走一个叫循环的一个观念。那既然就是说费城半导体它已经反映哈，哦，就是说近期的这些美股的一些相关哦，不管是油价、光债殖利率升，包括像升息这个利空的一个后续哦，那等于说这一趟的一个修正拉回，我想比较恶劣的一个状况，当然的话都会随着哈，就说9月17号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一公布之后，当然话这个都是哦，就是说会形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底定，
嗯，
那底定的一个结果，当然话这个反而它已经率先反映了相关的一个利空的一个结果。那等于说，我讲未来的一个部分，不管美股，不管甚至哦台股的部分，我们依然哦都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看待哦。那等于说，就算它哦9月17号那边哦，就说升息的几率已经高达快接近60%，那我们这个乐观预期大概这哦应该还是。哦，利率还是会维持不变啊，因为毕竟这个美国的部分大概到11月份又要期中选举嘛，我想就是说你一升息，结果是对全球股市当然话都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发展啊。那既然他还要做选举的一个结果，我想哦，在以美国历任总统当中，我想川普哦，他是最关注股市的一个总统啊，
是
所以说。真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针对这一次9月份升息的哦这个看法，我们还是采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预计的话还是会维持这个利率不动，哦，
是
这个部分先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好，那请教一下魏老师哦，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台股的波动也蛮大哦，那个有几天哦，这个5日均线都跌破，可是礼拜五的时候呢站稳了46000点哈，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主要强势的族群有哪些，那这礼拜的看盘重点又应该放哪里呢？
我想要就是说以在上个礼拜从礼拜一创这个反弹新高之后，当然话在礼拜二礼拜三连续两天都形成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拉回齁，
是
那这一趟拉回等于说两天大概跌掉1000多点齁，
嗯，
那毕竟说齁针对礼拜三这两天的一个修正拉回，就刚如同刚刚讲的，就是说它回撤下来其实6条均线当中齁，只是说最短线的这个5日均线做跌破齁，那从10日均线以下的这些哦中长期的这些均线是都还是做上利手哦，有时候哦真的十日线的一个部分，它在礼拜三天拉回哈，那就是说礼拜二跌了700多点，礼拜六跌了300多点，等于说哦这十日均线都依然哦哦算是一个哦做一个利手嘛，
嗯，
那利手的一个结果代表说以这个波段，就算台股哦在上个礼拜二礼拜三的快速做一个拉回，我想强多的一个架构是完完全全哦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啊，
嗯，
那既然没有去做改变的，就是说，哦，像这个波段，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你要去哦关注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哦？其实我们在以往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我们还是强调我们所有投资朋友，我想就是说，针对相关的这些 AI 这个族群个股，我想哈，后续至少在2-3年之后，我想这个未来哈，这个长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哈，不会去做任何改变。那既然就是说盘是在做修正，那你要去留意哈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点呢，尤其在我们在前面2-3个月连线这个过程当中，都有特别跟我们所有听众们强调，就是说 当时在长的一个族群哦，长得非常非常整齐，叫记忆体哈。
嗯，
那所以说记忆体就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呢，特别强调各位哈，你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一定要有哈记忆体的相关族群个股。
是，
那毕竟我想在短线上在近期哈记忆体的一些杂音比较多了哈，等于说杂音比较多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现阶段记忆体的一个涨势，就算是一个相对非常非常凌乱。那这个凌乱当的话，也是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筹码的一个问题哈，筹码已经算是比较相对的一个混乱哈。那重点说，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人，你可以去聚什么族群我们就提供给各位一个我想在这个阶段点，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也一定要有的一个族群叫什么？叫做光通讯啊，矽光子的啊，这相关族群个股哈，因为毕竟针对矽光子的相关产业的这个股，我想在今年上半年之前，很多很多公司哈，它都依然落在一个叫亏损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个亏损的状况，我想随着在今年哈，也都陆陆续续哈，形成一个叫由亏转盈哈。那由亏转盈，这是一个很标准，叫所谓的叫投机，就所谓的哈转机股哈。那转机股，我想哈，这个股价股线都会非常非常活泼嘛。那毕竟等于说，矽光子在今年哈，它是所谓的一叫商转哈，商用的一个元年哈，刚刚好哈，就是说我形成技术各方面的一个落底，那落底之后，等等进入到明年哦，会形成一个叫做大爆发年啊。那大爆发年等于说哦，你现阶段我想陆陆续续公布出来的他们哦，近几个月的一个营收，其实都是在做一个非常非常高爆发性的成长哈，年增率动辄都是上倍的一个成长啊。那等于说我们获利的不依然都是形成一个创，那就是说倍数的一个成长。那所以说，我想针对在这个波段哦，我们依然哦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你在这个台。不妨你的投资组合一样都一定要去聚焦相关的这些就是矽光子的这些像光通讯的这些个股
是。
那我们就列举一样是蛮具有这个转机性，像今天拉到涨停板这个像6426的这个像统芯我想以这些相关这些主体个股，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年增率，我想从它近期公布的一个营收，我想就是说从这个六月份年增率超过103%，七月份也来到这个52.7%，我想都是在做一个叫做几乎每个月都在形成一个叫创历史新高
。
那创历史新高等于说我们再看一下它上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部分去年大概这些公司都是亏损第二季就是说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上半年都还是亏损，那等于说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才慢慢转盈那转盈的后续我想到进入到今年的第二季像统芯的部分它的 EPS 也要2.22去年第二季亏了1.22，等于说今年的形成一个叫正的这个2.22所以说我想真的相关矽光子的这些主线个股，毕竟等于说它的整体的不管营收不管获利，到目前今年度开始，我想几乎每一个月份都在做一个叫数倍数的一个翻扬获利不管营收不管获利。那当然我想相关的矽光子这些主线个股我们就一样是列举这个像统芯的部分，它在前坡创历史新高，是股价最高来到290块钱那等于说这个波段台股创历史新高之后的一个修正拉回，大概拉回8800点大盘也不过跌了18%多那问题是矽光子的这些个股动辄它一修正拉回都是腰斩从290拉回到135块钱，等于说拉回超过60%股价是打了4折那打了4折之后，到目前为止这个波段技术性反弹展开之后，我想以统芯的一个部分到今天今天又是持续性又创这个历史新高今天攻到涨停，等于说它不仅仅把之前拉回60%全部都已经把它收复回来
是。
尤其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等于说你股价只要形成腰斩，你未来要涨一倍涨一倍才能够回到原来的价格，
没错。
那你如果说拉回60%的话，你要涨1.5倍才能够去恢复到原来那个价格所以说我想针对相关矽光子这些族群的个股就如同在拍皮球一样你拉回越凶那未来弹上去的一个弧度就会越大。那相对应来讲，我想说以这些我们的一个前提还是要落在基本面基优没有去做改变我想就是还是要落在这个基本面一样，基本面为王道嘛。那等于说你股价修正打了4折，打了5折，打了6折，那问题 我们每个月营收都还在做一个创高，每一季的获利都还在做一个创高，那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相关基本面变，那问题股价被我们就把定位有一个叫被错杀，被错杀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的话，都是蛮值得我们的所有投资人，你在这个 timing 我想趁这些这些强势轮动的这些主选个股，只要有一碰到急跌急跌，都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低阶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
买点。好，那我想魏老师今天提供了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矽光子这个光通讯相关的个股尤其有一些转机题材，大家可以多注意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帮大家做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谢谢。
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今天台股呢，果然表现不错目前呢，登上了47000点的大关，涨了708点那就希望今天呢，礼拜一这个股市可以不哺乳可以不要是忧郁的礼拜一而是让大家 happy 的礼拜一那就希望今天现在这样的局势呢，可以维持到收盘了。47000点如果站上的话，离48000就不远了。那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九月份呢？再次创下历史新高48128嘛？我记得最高点哈。来，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老板，今年中月饼怎么样？
太常见了吧。
那蛋黄酥？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梅林水果、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赵警官，我就该阻止他。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要。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